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要继续看约书亚记。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我们约书亚记的讲义？前方好像还有一份，有没有？如果有需要，现在来拿。来，我们来读，我们再一次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这个经文，我们刚读的经文的后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之前两次我们都特别的提到，就是神要约书亚接续摩西带领百姓去得应许之地为业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二点就是叫他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总要放在他的口中，在他的心里面，不要离开这样。这个是这个说法有点有趣啊。如果神说他与他同在，那有神的同在就什么都能够做了哈。可是神并没有只讲这一点，神还是要他要好好的留心神的道，让神的道不离开他的口，不离开他的心。那这时讲到约书亚该做的事，是神的命令，是一个他的责任。可是讲到神与他同在，那是一个应许。既然有神同在，就什么都会成全了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真理，常常有这两面，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我们常常叫做两面的真理，我也喜欢说它是双焦的真理，两个焦点的真理。两个焦点当然是一个完全矛盾的，在逻辑上是一个完全矛盾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两个焦点的。你的眼睛如果现在专注在看我，你就不可能看你旁边那个人，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就只能聚焦在一个地方，那才叫做焦点嘛 ，focus。英文说 focus on 就是专注在这个点上面啊。那为什么会有双焦呢？可是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双焦是神的，你几乎可以说是神的特质之一，神的属性之一。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双焦是矛盾的，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对于这位伟大无穷无尽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逻辑观念，我们的认知就能够完全的理解他，完全说明他，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像这样的矛盾啊。那我喜欢想到，我们说为什么神好像双焦，两个焦点是他的特性。我们看他造的这个宏观的宇宙，这宏观的宇宙，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星球，你知道宇宙里面有亿万颗星球，不是宇宙而已。我们的银河系就有亿万颗星球，用亿以上来算的。 那个星球指的是像太阳那样的星球，然后整个宇宙，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整个宇宙有亿万个像银河系一样这样的星系哈，所以亿万个乘亿万个，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来描述它的。可是所有宇宙这些星球的运行，就像地球环绕太阳运行，月亮环绕地球运行，还有我们的太阳，还有银河系里面的亿万个像太阳一样的星球，都围绕在银河系的中心点的轨道，那个运行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椭圆就是几何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大概是唯一的有两个焦点的东西。所以很有趣，好像神跟双焦有密切的关系。我也喜欢再往最微观的方向来想，生命的最基本的要素 DNA 是双股不交叉的螺旋，对吧？这就有矛盾的意思了，就是这个矛跟这个盾没办法完全相合，甚至没有相交的地方。因为你有相交的地方，意思就是你可以同时有这个跟那个，可是所谓矛盾就是你不可能同时焦点在这里又同时焦点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是很有趣的是，神的生命他所造生命的最基础的元素这个 DNA， 它是两股不交叉的螺旋。有趣的是这遗传的这个数据都集中在连接这两个的叫做 base pair 叫碱基对上面，听懂吗？这一点听不懂没关系了，反正就是无论宏观的宇宙微观的世界都有双焦在里面。所以我们说这双焦是神的特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有双焦真理在里面。神一方面告诉约书亚说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被称为应许之地，因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应许要给他们，这是我应许给你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可是又叫他们要去得着那地，而且那个得着不是就伸手去拿而已，理论上如果神应许给你，你要得着就是伸出手来，对不对？就是领受就好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这样，那么约书亚记大概两章就写完了，可他写了21章，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去征战来得着。所以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台语也有像这样的谚语，我去跟我说也就神也就人，听懂吗？就是要有神的那一面也要有人的这一面。我在这里在你的讲义里面插进了一长段话，是我曾经在有一个系列我们在讲到属天之民的征战的时候，后来我们把它出成书，以林出版社帮我们把它出成书，在那本书里面的一段话，你的讲义很容易找到那一段话，因为是用不同的字体写的，那一页第四页吗？还是第几页？这个是第四页。虽然我有写在讲义上，可是我还是想要读给你们听。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箴言21章31节。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两面真理最代表性的经文，而且这里所表达的双焦真理也是神儿女最常会遇见的相关的事情。那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箴言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而我们人常常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要完全依靠神，还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一些事。你预备马意思是你的责任，得胜在乎耶和华， 意思是神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他那里去了，嗯。可是神把这两句话写在一起，嗯。我那一次在讲属天子民的征战，也就讲一般人在讲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里面有不少篇幅拿马来讲这一件事情，因为古代打仗通常都要有马，嗯。很多人喜欢马，我自己以前曾经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这个环境，我能够养一个宠物，我不要养狗，我不要养猫，我要养一头马，一匹马。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一匹马有可能比一部车才贵，当然我也养不起这种宠物，我们当然也没有那种环境可以养。马是古代的战场上一定需要的装备，可是很有趣，虽然马也是上帝造的，可是圣经对马的评价并不高。我不知道神的儿女有没有注意这一件事，圣经对马的评价不高，圣经里面提到马多半都是用负面的方式提的，他交代以色列中的君王不要为自己多预备马匹，你知道有这样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话，诗篇里面不止一次出现像这样的话，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是不是？嗯嗯。而且很有趣的是，旧约时代，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大卫让他去要去登基的时候，给他预备的是骡子吧，而不是马。嗯。大卫预备给君王的坐骑，不是骑起来特别威风的马，而是骡子，甚至有的时候是驴子。我们的主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比骡子还要更逊一点，是用驴子，对不对？你看过驴子吗？没看过？那你应该去一趟牧道动物园可爱动物区，一到最先的那个栅栏，好像就是几匹驴子。驴子哈，如果光看它蛮可爱的，可如果把它跟马放在一起，那个驴子看起来就很驴了。所以人就用驴来形容这个嘛。可是很有趣，神用旧约时代那些君王，他们用驴子来做他们的坐骑，而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好像还觉得驴子还不够驴，他找的是一只小驴驹，哎，这小驴儿来骑啊。我想，这里面想表达的就是，神希望人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这世界上的东西，要专心依靠他，对吧？嗯，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这个可以画在很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里面。我喜欢提到大布道家格里汉·比利格兰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人，我想应该不止一次，有人问他说：“为什么神使用他？”哈，你知道，今天你如果去问一个，你应该会问那种好像服侍的很有成就的人，你才会问他这个问题了。为什么神使用你建立那么大的教会，做那么美好的事工？他们通常都会告诉你，因为他们的有什么策略，或者他因为他们多多的祷告，甚至进食等等，可以告诉你许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照着他们说的去做，不见得有他们的结果就是了。可是格里汉我很喜欢他，人家问他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而且那是那一天到了宝座面前，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也想要问他：“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你却来使用我？”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嗯，我也很喜欢一个类似的故事。过去有许多年在香港九龙城寨服侍那些黑帮分子、妓女等等那些最下层的人的那一位英国的小姐，他们叫她潘小姐、潘灵佐，还有中文名字叫潘灵佐。 灵，就圣灵的灵，卓是卓越的卓 ，Jacky Pringer， 那是他英国的英文的名字。他年轻的时候很神用很奇特的方式带领他去那里服侍，去那里宣教，而他那样充满了能力和高莫，所以带出美好的果效。他把他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追龙》，追龙凤的龙，追龙。哎，那个好像是在讲吸毒吧？啊，用的这个名字跟吸毒有关的。其实我第一次听见他的故事，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听说的。我想那个时候在台湾很少人提到这个人。我是在很多年前呢，在《读者文摘》里面看到的。《读者文摘》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讲到他，因为他的事工那样子的杰出，以至于香港政府给了他一个爵士爵位啊。你知道英国那时候还香港还在英国手中嘛？英国颁给人爵士的爵位，好像也有不同的等级的。他这个应该不是像贵族那种爵士爵位了哈。他在那边做了很宝贵的工作。他告诉我们，曾经有人建议他说：“你要不要也去纽约的哈林区服侍，因为哈林区的对象跟他在九龙城寨是非常接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神这样使用你，你到那边也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很喜欢他的回答，他说是神差我到九龙城寨的，他没有差我去哈林区，如果我去了可能不用半个小时我就可能被杀了，他是这样回答的。所以这个人没有把他在九龙城寨所做的杰出的事工说成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这样使用他，没有，他完全认为那是因为神差派他，所以神就会保守会赐福这个工作。这很要紧的事。我记得在我们台湾的那位被人尊重的教会领袖吴勇长老80岁大寿的时候，有一个聚集，一方面庆祝他80岁大寿，一方面是要，一个他的人家把他的所有历代的奖章编辑成，我不知道多少巨册，可能20-30本吧的这个的出版，就是要去好像有一个发表会啊。我记得他在那个聚会里面提到服侍的人，他讲了，人家请他讲15分钟的话，他讲了三件事。他说服侍的人要三件事，一个就是要有圣经，就是神学啊，一个要有圣灵，有神的同在，可他提到第三个点，他要有差派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无论格里汉，无论 Jacky Pringer， 他们都认识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无论你有多少的预备，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有人这样讲，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他说神不使用伟大的方法和策略，神使用合用的器皿。他说神伟大的方法和策略就是他合用的器皿，你们听懂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话，可是我们刚读的箴言21章31节，告诉我们另外一面。虽然得胜在乎耶和华，可是你还是需要预备马。那句话并没有说你不需要预备马，因为得胜在乎耶和华。没有，他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人蛮容易，马预备好了，就前往战场了。好像现在他有很好的装备，可以得胜仇敌，就忘记要依靠神。 可是我们也需要讲另外一面，就是有的人开始学习要依靠神，他们就变成不预备马，或者是反对预备马。我们很容易跑这两种极端的。可是双焦真理的意思是每一个焦点你都应该全心全意去做的，并不是做一半一半的，我预备一半的马，一半依靠耶和华，并不是这样的，那不是双焦真理的意思。你应该要充分的预备。我把它用在一些事上，这是以前我们曾经在讲别的系列的时候讲过的，其实是我以前对我的学生讲的事情啊。就是有的人会认为神学教育是堕落的啊。我们听过有人这样说，他说什么神学是要学神啊？对，他们反对神学教育，他们认为你只应该要好好的被圣灵充满，自然就能够好好的服侍。可是当然不是这样的，那这个也会表现在另外一件事上，就是关于写讲章。你不是像我一样是传道人，你比较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的事情。历世历代都有一些人，他们会主张要就是不要那样写讲章，你一定要依靠圣灵。可是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强调你一定要好好的写讲章。我想差不多所有的神学院，多半的神学院吧，都会强调要好好的预备讲章。他们也都有讲道法的课。我从教会历史看，两个极端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19世纪上半叶，在北美洲，在美国有他们称为第二波的 The Great Awakening， 第二波的大觉醒、大复兴。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叫做C.G. Finney， Charles Finney， 芬尼。他被神使用的蛮长一段时间。北美洲当年的三个大复兴，这个第二次的大复兴是绵延最长久的复兴了，超过10年的时间。这个芬尼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可是后来遇见了主，就也蒙召，就开始成为一个奋兴家。他所到的地方生意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从来不写讲章的，他自己说的。他有很多次，你如果看他的故事，他有很多次都是到了一个地方，站上讲台就开始讲道。他说有的时候是到了那里神才给他要讲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是站上讲台神才给他要讲的话。可是你不要轻易的学他，因为这样的人你说他没有预备讲章，我想那是不对的。因为他一天醒着的时间经常都活在祷告当中，活在亲近主默想神的当中。你不能说他没有预备讲章，而是说他几乎用全世界在预备讲章啊。可至少他没有写下来。可是在他之前差不多100年，那时候还美国还没有独立的时候，所以我们称他叫做北美的第一波的大觉醒。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常常提到他叫 Jonathan Edwards， 我们就说把他翻译作爱德华兹，他就完全不一样。他的讲道的内容都是很清楚写的讲章的，几乎是逐字稿，而且他的讲章差不多每一篇讲章都可以成为一个神学论文的。我有他的今天留给我们他的著作的全集，一大本书，密密麻麻的字。当然我没有全部都看过，可是看过其中一部分。连那一篇他开始带起奋兴的那一篇有名的讲章，像我的妻子是读外文系的，他们那是他们也要读的文章之一。那一篇文章叫做愤怒神在罪人的，对不起， 罪人在愤怒之神的手中。他用诗篇73篇吧，那里提到神啊，原来你把他们安在滑地，就提到罪人啊，其实是在滑地上面。他形容就像蜘蛛丝吊着他，下面就是硫磺火湖，随时有可能掉进去这样。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圣灵做工，台下的人有的人吓得都会发出尖叫哭喊这样。听说他不死的需要停下来抬起头来，因为他是这样讲到，然后在讲章这样讲到，好像他也有一点近视眼吧，所以他都是这样拿着这样讲到的，然后他会放下来，请大家叫的声音小一点，让他可以继续讲下去这样。就是连那一篇带来奋心的讲章，你如果去读，你就会发现他用的字眼各方面都是像一篇神学论文一样，他把讲章明确的写出来。可当他照着读的时候，圣灵那样大大的做工。所以光从这两个人例子，你没有办法说怎么样才是对的，到底是不要写讲章都依靠圣灵，还是应该要好好写讲章，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关于预备讲章，我也很喜欢提到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读到被称为福音派教会的泰斗的英国的 John Stott 牧师，约翰斯托德牧师，他写过一本讲道法的书，叫做《讲道的艺术》。后来校园出版社出版再版的时候，好像把它改了一下名字的样子。那个时代很多书都，他的书都加一个当代的来，当代讲道艺术嘛，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叫的。我很记得在那书里面，好像蛮起头的地方，他为了要告诉年轻的传道人要好好预备讲章，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教会，那个年轻的牧师经常在讲台上夸耀说，他从他的牧师馆走到会堂就预备好讲章了。斯托德牧师就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怪不得不久以后教会的执事会就在离教堂很远的地方买了一个新的牧师馆。意思就是让他从牧师馆走到教堂要走久一点，免得常常讲那种没有什么内容的道，大概是这样。所以真理常常有这样的两面，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可是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你预备了马，你还是要专心依靠神，你有依靠神的心，可是你还是要有充分的预备，也得行也得赢。而约书亚记一起头就已经有这种东西在里面，就是一方面是神的应许赐给他们迦南地为产业，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需要征战去取得这个应许之地。接下去我们接续上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关于约书亚怎么样受装备，在他接下他一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接续摩西带领出埃及的百姓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在他能够执行这个任务之前，神给他什么样的装备。我们上周已经讲了一些，我们要继续讲另外几件事情。一个在民数记13章，今天我们不读那个经文，可是那里是在讲到当他们来到出埃及之后，过了几个月他们来到迦南地的南方的一个地方叫迦地斯巴尼亚，他们就预备从那里进应许之地了。可是很可惜， 在那里因着百姓的不信，神就忍耐他们，到那个时候神就说够了，就不让他们进去了。所以那一群百姓20岁以上的一大半都将要在旷野漂流38年，倒闭在旷野，整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神才把下一代的人带进去。可是那20岁以上的人，除了摩西之外，还有2个人，并不在神这样的惩罚的范畴里面，就是约书亚跟迦勒。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因为他们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进去窥探那地，窥探那地回来，他们都报告那地真的像神说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多么好等等。他们甚至带回一串葡萄，一串葡萄都要2个人抬的，像那样的光景。可是那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加了一个但是，但是他们仇敌非常的高大，城墙也非常的坚固，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在他们看来，我们像蚱蜢一样一踩就死了，我们看自己觉得也像蚱蜢一样，他们就这样讲。可是迦勒独排众议出来说，不，虽然是这样，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得到那地为业。他们清楚地讲，我不知道那12个探子是不是在路上就已经争论过这一件事了，有可能。那我比较这样想，圣经没有这样记了，圣经都把约书亚跟迦勒讲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有可能在当时独排众议出面先讲出不同的意见的人是迦勒。你知道约书亚，我们讲过他似乎有点胆怯，他没有那么勇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那一刻他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要选择站在哪一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面都会遇见这样的时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来。有可能有一边是多数人的意见，你怎么样能够敢于与人有别，这个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我们可能会觉得青少年期特别的不容易，其实就我所知道，就是到很成熟的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一样不容易的。可是约书亚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站在跟迦勒一样的立场上来勉励神的百姓。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世上，无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还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经常会遇见像这样的选择。你有的时候你需要留意大家的意见，很可能就是美好的意见，而顺着走。可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使我们需要独排众议。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遇见的就是像这样。他不是在选上首相的才这样了，在他之前他就已经是他的主张就已经不是多数意见的主张。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是采姑息主义的，全英国很多人都支持他，以为他们隔着英文的海峡，纳粹的势力不会伤害到他们啊，所以能够没有战争最好了，有点这样姑息主义。只有丘吉尔不是这样，后来他选上首相，他也是像这样独排众议。他因为这样被冷落了许多年， 他再起来成为首相的时候，其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哈。我的牧师荣教士早年服侍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我想他后来的服侍也有可能遇见过这些事，可是他我没听他提过。但是早年我知道，当他开始公馆喜安堂的工作的时候，大概最好形容的就是他有内忧外患。外患就是他那个地方的环境，那个社区，有一点点。虽然呢是在台大旁边，应该是也是台北很市中心的地方，可是那个附近的邻居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因为不时的会有小孩子在外面拿石头丢进会堂，你知道吗？丢进我们的天花板，像这样的事情。他有像这样的外面的攻击，就是因为在那里成立了教会。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有些大人不喜欢在这里有教会，所以或者是收拾这个孩子，或者是至少纵容他们这样做。他也有内忧，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就是这样待人家安静，怪不得没有人，教会的人不多，就有很多的声音要他改变他的做法。可是荣教士一直站住。其实我自己出侍奉组的头几年，我曾经遇见一个也许特别严苛的一个考验，是类似这样的。有几位弟兄起来，他们跟我分析我们应该改变有一些教会的体制，一些做法，我们才能够好像神的工作才能够更好的往前去。甚至其中有一位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一旦我们这样做，你就会看见教会马上就加倍的增长，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不过后来说那个话的弟兄自己有机会去负责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并没有加倍的增长。当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他们，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我总是，因为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同工，我总是不愿意跟人家意见不同，我是这样个性的人，所以我答应他们。问题是，从那样的聚集出来之后，我就开始不安了。神好像在我里面就说啊，不是这样的。如果我能够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就拒绝他们，那是一回事，可是事后再这样就更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事实上我是那一次之后我比较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当我的同工提出一些意见我不一定很喜欢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们说好，我们会再为这件事祷告。我是这种个性的人，我一向不喜欢跟人家用这种很属灵的方式回应人家的，可是有的时候这样属灵的方式是很方便的工具，可以让你解决你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我需要回头去告诉那几位弟兄，我觉得神没有要我那样做。当然他们都很不高兴，他们那几位后来都陆续离开我们。虽然多年以后他们有回来跟我恢复关系。而且我告诉你，这不会只是发生一次而已。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因为那一次我就学会了功课，以后就再也没有失败。我不敢这样跟你讲，因为我知道那个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想要加入我们，他的加入我们，我知道那个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在服事上也跟我们同工，我也很快就答应他了，因为我们本来就跟他关系很好。可是我答应他以后，我就麻烦了，因为我心里就 很不安，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第二天我就只好再去告诉他，我改变我的想法了。他很不高兴，当场就跟我表示他的不高兴。可是后来经过好些年以后，那位弟兄所走的路让我私底下至少庆幸说，当年幸亏我没有答应他。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讲谁了，所以我才给你们讲这么细啊。可是就是这样，你遇见的当然不会跟我一样，你如果不是传道人的话，可是我觉得一些原则是很类似的。敢于站在真理上，敢于与人有别，敢于成为少数，是很不容易的，可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我想耶稣也做了正确的选择。你知道他做那个选择，如果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很棒，可是其实他们当时那一刻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有生命危险来。因为你知道百姓做什么事吗？拿石头要打死他们。如果不是神自己立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拦阻了那些百姓，那一天约书亚跟加勒大概就石头死于石头上面，跟尸体板一样。我们已经读过约书亚似乎天性不那么勇敢，但是主勉励他要刚强壮胆。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他是勇敢的，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是那么勇敢的人，不要灰心啊，不要轻看自己。如果约书亚能，你也能。所以不要大家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因为他是领军的元帅，都把他想成这种像张飞型关公型的人物，他有可能不是，他是一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个领袖有软弱有胆怯的一个例子。我们跟大家讲过新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位也是类似的，就是提摩太，也是要接续一个特别杰出的领袖保罗的下一代的传道人，就是提摩太。可是就是提摩太，保罗给他写的书信里面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很好的话。我想一个真实在意神的同在的人，就会在关键时刻显出勇敢，而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当年就是像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才会在虽然做了一个错误的答应人家之后，心里面会不安，会觉得不对，神没有要我们这样。所以约书亚后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他曾经在遇见这种考验的时候他得胜了，我想这是很要紧的事。而最后当摩西即将离世的时候，在民数记27章之前我们提过，摩西跟神祷告说，求主在羊群当中找人来能够接续这个工作。所以你看，我们跟上一次跟大家讲过，就是摩西他显然也没有提早就选定接班人，没有，对不对？他就是到他快要离世的时候，叫他那是那离世前大概一两个月左右的事情吧，他还需要求神启示他，他要选谁。那个时候神才告诉他要选约书亚。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 你要把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这是民数记27:15-23，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话。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你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18节，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安守在他手头上。第20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对，摩西给他安守，然后摩西分几分尊荣给他。摩西是怎么样可以分尊荣给人，你觉得呢？什么叫做分几分尊荣给他？摩西不是跟神讲话面皮会发光吗？他抓一些给他，让他也发一点光吗？大概不是啊。圣经没有写，我不知道摩西是怎么分几分尊荣给他。可是我猜是类似像这样，就是比方让约书亚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讲话，或者是做什么事，然后也当着大家的面给他肯定，给他称赞等等，像这样的事。今天我们也在训练一个新手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对不对？分几分尊荣给他。可是我们讲过，约书亚虽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并不是因为完全传承自摩西给了他几分的尊荣，有另外的几分是他自己赢取的。当他认真的跟随神的时候，神亲自的借着他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跟能力，也让百姓都知道神这样彰显。所以当他们就像这样过约旦河的时候，这是再过几章我们要提到的，那你就会记述一句话说，在那个之后，以色列人尊敬，在他平生的日子都尊敬约书亚，像从前尊敬摩西一样。那是他自己赢取了后面的几分的尊荣。我们确实都需要这样跟随做，你接续人家的工作，你需要这样。也许你不一定是要接续一个什么样的领袖的工作，而是说在你的时代，比方你进一个公司，你要做一个职务，那个职务通常过去有别人做嘛。可是你除了应该要好好的学习要怎么做以外，你自己一定要有你自己的主见，而且要有你知道该怎么样行，走出自己的路来。如果你是基督徒，当然就是在你世界上的工作上，你也可以祷告求神赐给你智慧的。跟约书亚在做神的工作一样，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我给你讲另外一个传道人的故事。我大概2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伦敦去，去那里服侍。我去了伦敦那个城市，就有几个地方我非常有兴趣要去。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当年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在的教会，而且那个教会后来接续 Campbell Morgan 的有一位牧师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也是我们熟悉的，也常常读他的书的。他们都是很好的解经家。那所以那个教会我也很有兴趣。后来他们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人曾经有一次带我去的那个教会，所以我上过他们的讲台。那时候聚会还没有开始，很早聚会还没开始，所以没有人在教会，不过教会门是开着，所以我们就上去。我好像没有照相，我觉得好可惜哦。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所以没有随时的照相。可是我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其实Martin Lloyd Jones 早已退休，他指定他的接班人其实是一个从美国去英国读神学的一个弟兄，叫 R.T. Kendall。 而我当年第一次到伦敦去的时候，连那位弟兄都已经退休两三年了，然后他写了一本像回忆录一样，他像他的自传一样。在那里我就发现，原来这个被普世人都知道以解经闻名的这个教会，曾经在 R.T. Kendall 的手中走向灵恩呢。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一件事。他们那时候找来要走向灵恩的时候，找来的讲员是当年1970年代在美国带起叫做，也许有的人知道，叫 Jesus People Movement， 耶稣子民运动的其中一个器皿，叫做 Arthur Brissett。 这个弟兄，其实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来就，你知道他不像别的讲员，他穿 T 恤，这个耶稣子民运动就是这样，他们就穿 T 恤。在那个之前，美国的教会主日聚会一定都是西装笔挺的，就是会众也都是穿最整齐的衣服来的。可是就是这一群人当时带来的复兴，年轻人的复兴，就整个的改变了美国的风格在这一方面。那这位弟兄来的时候就帮助他们，后来教会做了四种改变。第一个就是会去探访人，这听起来很奇怪，可是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他的前任牧师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是主张牧师不要去探访人的。他认为如果你好好的讲道，人从那里得到帮助就够了，人不需要个别去做辅导咨商。那是另外一个极端了。第二，他开始街头布道，这个也是那个教会从来没有做过的。第三，他们会有诗歌敬拜，那是因为之前他们就只是唱一首诗歌，就是很庄严这样唱一首诗歌。可是后来他们会唱诗歌，而且带会中有更释放的敬拜。第三，有会后的追求，这些好像我们教会都有了哈。所以这是标准的五旬节运动跟灵恩运动里面的产物。这个牧师的妻子虽然他也喜欢这位来的讲员很多方面，可是他对于做的一些事情他就很迟疑，不确定是不是出于神的，其中包括了街头布道。可他们第一次去街头布道的时候，这个师母并没有因此没有参加，他还是去参加了。可是他一边参加，心里面就求神给他一个记号，让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结果他就在路上，师母本人遇见一个穿着很新潮的 T 恤的年轻人，那个人接过师母递给他的单张，当场就哭了。师母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哭，然后他告诉他，那个年轻人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英国人，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五分钟前才刚从教会的聚会出来，他在思想这一件事，他知道如果他选择信耶稣，他就不会再被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无神论嘛，哈。他就祷告说，如果你是真的，请你让我遇见信你的人。那是那个年轻人的祷告。他刚做完这个祷告，就从师母手中接到那一张单张，所以他就哭了，然后他就信主了。可是这个对于师母来讲一样是一个宝贵的印证，对吗？ 所以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会有像这样，不一定是我们原来很习惯的我们喜欢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让主有机会这样带领我们。但愿我们都从传神的道给我们的人真正得着建造，建造在主的道上面，在主的同在中，好使我们到了我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的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继续的跟随主。好，我们今天后面用最后几分钟，我要给大家讲，其实约书亚记才是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设立约书亚是为了让他带领神的百姓进应许之地。出埃及并不是救恩的全部啊，神一起头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跟他说，我神的百姓，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他们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来要差派你去领他们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家，然后前往我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神一起头呼召摩西就包含这两件事。今天的教会多半都同意出埃及的故事是用来说到基督的救恩的，无论是逾越节的晚上，无论是过红海，他们都同意这一件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教会并不是每一个都同样的看重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这一件事。其实他们不是不提这个，可似乎他们认为就像出埃及一样，把人从罪的辖制里面救出来，他们听见福音信主得救了，好像很自然的，他们得救的光景就是进应许之地似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提这个整个福音的，你用策略来讲也好，都不提这件事。他们甚至提到那些信主的人不应该只做信徒，要做门徒，要栽培他们，训练他们。可是训练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跟他们一样能够再把人带出埃及，把人带得救，能够这样他们就认为你是一个门徒。可是那不是圣经记载的，并没有在摩西把百姓领出埃及以后他们自然就进入应许之地，刚好相反，圣经用了一整卷书来讲到他们怎么样去征战才得着，对不对？而且是很不容易的，将来我们会算一算会知道，有可能他们至少打了7年的战争。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圣经神用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来讲到我们得救成为他的百姓，也拥有这样的身份做神的儿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承受产业的。可是可能有的基督徒想到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想的只是好像我们可以去祈求我们所要的，去跟父亲塞难一下，有点这样来得着我们所要的，而父亲天父会赏赐我们。可是其实圣经讲到天父，讲到神的儿女，更多讲到的不是这个。你如果读保罗书信，他几乎每一次有提到我们是神儿女的时候都会提到承受产业这一件事。那你需要知道承受产业什么意思，你不要很化约的说我们得救那就是承受产业，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保罗彼得他们都把承受产业这一件事 讲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强调的，一定不是只是说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嗯，事实上那个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了。嗯，他甚至为教会祷告说，要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为了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神将要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讲的不是一个人从罪得着救恩的最初步的救恩，一点都不是，他是对已经得救的教会说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我们都很熟。所以我们继续讲这一卷书之前，我希望我们神的儿女都里面已经有很坚固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得应许之地为业是一件要紧的事，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占有跟出埃及跟我们因信称义从罪得救至少一样的分量的事情。因为这是神一起头讲出埃及然后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事。而使徒彼得讲到这个产业，他说那是属天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对吧？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的话。好，
请唱颂赞诗选260得胜，颂赞诗选260得胜。